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欢喜、非常感恩的时刻。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在整个的世界来说呢，是值得纪念的一个节日，母亲节。欢迎你收听这个在母亲节播出的良苑讲台，我是周广亮。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五章，我读其中的一节，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想到母亲的时候，我们说她是爱的化身，因为母爱的伟大呢，是历代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我们也可以说，人类认识爱的第一步，共同的一步，都是从母亲而来的。也可以说，如果是一个小孩子，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爱的，是爱的世界呢，也是因为母亲跟他的关系。然而，我们也非常客观、非常现实的说，母亲他的爱是不是有限的呢？当然，我们知道爱是无限的，可是妈妈她毕竟仍然是一个有限的女性。我们尊敬她，我们孝敬她，我们也知道母亲有限。因此，我们就回到了真爱的源头，神的爱。神使我们丰富了母爱，神也使我们丰富了人生。今天要跟你思想的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之外呢，在新约圣经罗马书里面也有几节其他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在爱的世界里面学习怎样感恩。今天这30分钟，我们的题目就是母爱与感恩。我跟你努力一起进入爱的世界。
儿子啊，
什么事啊？
5月10号你有约会吗？
5月10号、
哎、
有啊，怎么了？
哦，没什么。你当天约了谁啊？要去哪儿啊？
妈，我们2个月之前已经约好了，你忘了吗？在5月10号一起吃母亲节大餐哦，你不会忘了吧？
和孩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是每个母亲的期待。良友益友电台向天下的母亲说声
妈妈，谢谢你。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礼拜天节目良苑讲台，我是周广亮。使徒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句话的最后一句呢，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显明呢，也有的圣经翻译作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证明了。尤其是英文圣经呢，用的这个词汇呢，就是证明这个。那证明神的爱是怎样证明的呢？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说母爱伟大， 今天呢，我们一起进入爱的世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的确缺乏爱。人生最大的需要，最大的价值，我们都会承认，无论你信不信耶稣，你是不是基督教教徒，你信不信圣经，我们都承认人类最大的需要是爱。然而我们也有一个疑惑，有的时候也的确是有这样的疑问怀疑，尤其是今年呢，2015年，单单看过去这一个月吧，四月份一进入四月初，你会在新闻里面看到，现在也可能还记得，那就是非洲的肯尼亚一所大学里面突然有一些恐怖分子向着那些信耶稣的基督徒大学生开枪射杀，只要你承认你信仰的是基督教，便将你立刻杀死。我们看到那一天的新闻，有170多个人被恐怖分子，极端的恐怖分子杀死，另外还有好几十人受伤。对于那个突然而来的灾难，人们会问，神的爱在哪里？这个世界是爱的世界吗？然后过了一段日子，我们又是同样在四月份看到国际新闻当中，地中海因着北非很多国家有动乱，有经济的压力，人们要逃生，要找出活下去的盼望，上了一些船，结果就在地中海或者是饿死，或者是因着不同的苦难而丧失生命。我们从新闻的一些片段照片来看，我们同样的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神如果是爱，爱在哪里？神在哪里？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跟问题。姑且不说我们千千万万在自己的经验里面遇到一些没有心理准备的一些患难。上个礼拜有一天，我打电话给美国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传道人，因为这位牧师他的妻子师母呢患了癌症，我们同一班的这个同学都是做传道人的，我们大家说某某的妻子患了癌症，我们为他祷告。结果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从香港打到美国，我就问他，你妻子的情况怎样？师母的健康还好吗？他告诉我是癌症第四期，也就是癌症的末期，当然现在是在做化疗。我呢，作为老朋友，作为传道人，作为以前神学院的同学，我也安慰他，我说妻子是这样的情况，你教会的讲道或者教会的聚会或者其他的事情做一个调整吧，多花点时间陪一陪在癌症末期的妻子。他说他已经做了调整，只有礼拜六和礼拜天的聚会到教会，而以前常常讲道的他呢，现在教会同工让他一个月只讲一次的道。在那一次的长途电话里面，我没有其他的话语安慰他，但是他信心坚定，他也表达了我们代祷的欣赏。回过头来，我自己呢在思考，在面对死亡的神仆人的妻子，他的处境虽然艰难，但是却是信心坚定，没有怀疑神的爱，没有怀疑神的旨意。各种情况使我们有不同的回应。最近我们又看到我们中国的邻国尼泊尔突然而来的地震山崩，导致7000-8000人离开世界，有更多的房屋，更多的人成了难民。神的爱在哪里呢？好像我们容易怀疑，可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爱的证明并不是人间没有地震，人间没有战争， 甚至人间没有疾病。这不是的。神爱的证明是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焦点要弄清楚。原来圣经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是帮我们解决了人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罪的问题。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神的时候呢，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神证明他爱的见证，证明他爱的方法。其实想一想呢，我们也能够明白，不需要在痛苦的那一刻，那个现实的一刻呢，去故意好像钻牛角尖一样怀疑神的爱。为什么能够明白呢？因为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5章第8节有这样的经文，耶和华说，也就是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接着下一节第9节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看了以赛亚书55章8节到9节，单单这两节，其实我们就容易重新调整我们对神认识的焦点，那就是我们感到羞愧。我们这渺小的人类，有限的理性，有限的知识，怎么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意念呢？怎么能够完全知道神的道路呢？这就使我想起我以前所看过的庄子的一句话，他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你小小的一颗虫或者一个春蚕，怎么能够知道春夏秋冬好几岁的其他的动物，其他的植物呢？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敢骄傲，我们只能够说我们不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爱的证明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第二处，在爱的世界里面，从罗马书来看，那是在第8章的28节有这样一句话，使徒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8章的28节提到爱，但是它是另外一种，讲到爱神的人得益处。怎样得益处呢？是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所有的事情之间的一些互动，它之间的一些关系呢，使得我们爱神的人最终得益处。至于万事之间如何效力，如何互相关联，其实我们不能够完全掌握，但是万事却是互相效力的。有人就做了一个比方，他说，你进入一个很大的工厂，看它的生产线，在第一部分你看不出来它最后的结果，它的成品制品是什么。在那个工厂的头一个部分的机器生产的，可能是一些零碎的东西，可能是一些原始的材料，但是你要一步一步顺着它的生产线的各种机器，各个班的工人往下走，转弯继续往下走，最后看到它生产出来的可能是一个饼干，一包这个速食面、方便面，或者是一个什么。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部分他们发挥了它那个部分的功能。用这个比喻呢，可以解释我们刚才念的罗马书8章的28节。万事是互相效力的，至于怎样效力，是超出了我们所能够认识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对你生活的全部情况的背后背景完全掌握，我们只能掌握的是面前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站在我前面的这个人， 今天来到我前面的这辆车，今天跟我互动的啊，买东西的一个小贩，我们所看到的是表面的这些，而他背后各个因素造成今天的他，我们完全不能掌握。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呢，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神的爱没有改变，即便是要叹息，要劳苦。这个呢，也就是八章的上半段所讲的，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那里讲，我现在，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为什么呢？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是受造之物仍然指望，指望什么呢？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然后呢，保罗说，我们知道，八章二十二节跟二十八节一样讲到知道，知道什么呢？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在这个叹息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失去一个盼望。所以你在八章二十四节看到他多次的提到盼望，要五次，我读给你听。二十四节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二十五节，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在叹息劳苦中，在很多的眼泪当中，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当中，我们仍然有盼望。这五次的盼望告诉我们，引进保罗在这里二十八节所说的第二次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因此呢，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爱的世界，爱已经证明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死在十字架上，而万事互相效力又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现在回到我们自己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来到世界是透过家庭，父亲母亲他们抚育我们长大。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在一年365天当中有一个节日叫母亲节，提醒我们母爱的伟大。其实每一天都应该孝敬父亲母亲，每一天也都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回报母爱的伟大。只不过我们人在各方面的忙碌当中有限，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节日普世来纪念。当然可能有的国家另外定一些节日作为母亲节也说不定。不过无论怎样，母亲节的设定呢是一件美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去操练，去互相勉励的。我最近看一本书，这本书的这个题目呢很简单，它是分两个题目，正题呢是谢谢，是英文书 thanks thanks， 然后有个感叹号，谢谢或者是感谢，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后面的副题呢，他说新的科学如何令你从感谢而活得更快乐啊。讲到快乐呢，我们也知道现在联合国也很关心全世界各个国家快乐的指数排名啊。2014年全世界的这个快乐幸福的排名啊，在今年四月底已经有新闻披露了。我们中国呢排名也不是很差，是在中间，而且不断的上升。幸福快乐是怎么来的呢？这本书说是从学习说谢谢，学习感谢而来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一位心理学教授，叫罗伯特·埃门斯。我稍微用一点时间分享一下这本书它的几个重点。 啊，时间虽然有限，我觉得有趣。书里面表示呢，常常存感谢的思想呢，能够使一个人幸福感或者快乐感增加 25%。 而这位作者教授他说，你练习写感谢的记录，也就是我们说写感恩日记，基督徒会这样做，但是一般的人不一定常常感恩嘛。他说你写下感谢事迹的记录呢，少的话呢3个星期便能够改善你睡眠的品质，就是你能够睡得特别好，然后呢体能也能够增强。在英文这个感谢 gratitude G-R-A-T-I-T-U-D-E， 他说牛津字典告诉我们呢，它是感谢的质量，对于施与仁慈者给予欣赏。然后他有几个提醒，下面我提4点。第一，感谢是什么？我们好像都明白感谢是什么，但是感谢经过专家心理学教授的分析呢，他说感谢里面呢第一个元素我们要知道的是有承认，承认英文是 acknowledgement。 承认什么呢？承认你生命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听起来简单，其实前面我们看了2处的罗马书的经文，都要帮助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是有爱的，爱已经证明了。另外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承认人的生命当中，人生当中有美好的事物，这样的人呢能够感谢。第二个特点呢，他说感谢 gratitude里面有认出，认出就是recognize 英文。他说认出美好事情的源头啊，有一部分是来自你自己以外的，也就是呢你要认出它是从别人那里来的，或者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或者呢这西方人讲话也很客观呢，他说或者是从动物那里来的，有这样的美好的事物。我想想他大概指的就是宠物，因为西方人特别重视小狗啊小猫啊各种宠物。的确也是，有的时候早上呢我们听到树上的小鸟在叫呢，你会觉得这一天是充满生命力的，对不对？所以感谢第二个特点呢是要能够认出。好了，感谢要能够承认，感谢要能够认出。第三，这样的话呢感谢能够产生一种品格的素质，是什么呢？谦卑。谦卑，也就是唯有谦卑的人才能够认出你生活人生当中很多的好处是在你以外而来的，也能够承认你的人生当中的确有美好的事物。谦卑的人他就能够存感恩，承认这个世界仍然有美善和美好的。所以我现在就大胆地问你了，听众朋友，这一刻你的人生里面是活在爱的世界更多呢，还是活在仇恨的世界更多呢？罗伯特·艾门斯这位教授他的书里面讲到感谢的第四点呢，他说感谢和思想紧密相连。原来呢，感谢是属于思想领域的事情，也就是我认出我人生当中的一些事情，这是认出理性上的工作；我承认我人生当中很多美好的事情，这是意志上的工作；我欣赏我人生当中很多的好的事物，这是感情上的工作。这个理性、意志、感情三合一，也就是认出、承认和欣赏三合一的时候，你的感谢、你的感恩就正确了。讲到这里，我们就把焦点放在我们的母亲身上。无论你的母亲本身是有什么样的缺点，但是她 把你带到这世界上来，他能够使你的生命延续成长健康，至少有今天的这个状况，你的认出、你的承认、你的欣赏，就是今天这一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向母亲表达你真诚的、发自心底的、深深的、永远也不改变的那一个爱，就是妈妈，我谢谢你，我如何报答你，我仍然不知道，但是我要继续不断的孝敬你，回报你。爱的世界，母爱与感恩。今天结束之前要看的经文是罗马书13: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里罗马书13:8讲到爱的时候呢，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做得不够的，永远做得不够的，那就是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你要认为你亏欠你母亲的爱，这样你就能够实践爱的功课。弟兄姊妹，母亲节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爱的世界里面，也提醒我们要立志不断的努力，好好的感恩，好好的感谢，以行动，以我们的生命以及余下的时光来报答我们的母亲。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加力量给你，也祝福你和你的全家继续不断的活在丰富的爱的世界里面。是的，母亲是爱的化身，而人类认识爱的第一步是从母亲来的。愿母爱能够因着神的爱而更丰富，你的全家在爱的生活里面也能够不断的丰富下去。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奋力来传。